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台湾副总统赖清德结束巴拉圭行程，短暂过境旧金山，引发统独对峙。
以和平作为灯塔，
支持他参加2024的总统大选。
任何的台独思想对我来说是不可取。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星期四与白俄罗斯总统会面，中共开打政治战，西方需要使用美式超限战予以对抗，
具有很强的一个攻击性，特别是针对于美国的军事基地等身所进行的这种破坏的行动。
美日韩手拉手，中共害怕什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星期四在明斯克与白俄罗斯总统会面，中国房地产崩溃情况超出官方数据。节目开始，我们先请志远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8月18号将在位于马里兰州的戴维营与日本和韩国领导人举行首次美日韩峰会，讨论三边关系。印太地区主要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不断升级的威胁，促使美国与两个最重要的亚洲盟友更加紧密合作应对挑战。韩国一名国会议员周四8月17号引述情报部门的消息指出，朝鲜可能会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或采取其他军事行动以抗议峰会。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当地时间8月17号凌晨1点搭机返回台湾，结束行程短暂的美国加州旧金山过境访问。在停留期间举行的乔宴上，赖清德致辞表示，他希望未来将台湾打造为亚洲的硅谷，让台湾的科技产业和全球供应链紧密结合。他还承诺，
未来我会竭尽所能，以和平作为灯塔，用民主当指南针，带着台湾继续往前进。
另一方面，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周三8月16号抵达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在美国扩大对白俄罗斯制裁之际，李尚福称中国和白俄罗斯是铁杆兄弟。白俄罗斯国防部长维克托·赫列宁则表示，两国有能力也有意愿扩大双边军事合作。中国经济，中国房地产业泡沫正在破裂，房价下跌幅度远超政府数据。彭博社星期四8月17号报道说，官方数据说，新房房价只从2021年8月的峰值下跌了 2.4%， 二手房下滑了 6%。 然而民间则显示，像上海和深圳这样一线城市高档社区和超过半数的二三线城市的二手房房价至少暴跌了 15%。一些担心血本无归的中国投资人周二聚集在近期对许多金融产品偿付违约暴雷的最大民间资产管理公司中植集团旗下的中融信托大楼外高声抗议，当局派出大批警力应对。路透社消息，美国政府试图将与强迫劳动相关的中国供应链阻挡在国门之外的努力，可能很快将有一个新的目标，那就是输往美国的中国电动车电池以及其他汽车零部件有可能受到反强迫劳动法的限制。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粟裕婷周四8月17号表示，中方正在对美国限制投资的行政命令进行全面评估。中加关系，中国上周将78国列入团队旅游出境目的地名单，其中未包含加拿大，引起国际媒体关注。纽约市周三8月16号以安全考虑为由，禁止在政府拥有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 据路透社与易普所合作周三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数据显示，近一半的美国成年人支持禁止 TikTok。 另一方面， 美国将对产于中国、德国和加拿大的食品罐头铂金属加征新关税，而美国的食品公司则表示，此举有可能导致美国部分罐头食品的价格上扬。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接下来我们马上播出详细报道。台湾副总统赖清德结束巴拉圭行程，短暂过境旧金山，引发统独对峙，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副总统赖清德结束访问巴拉圭，回程途中在美西时间星期三下午抵达加州旧金山过境。赖清德停留期间在旧金山与当地台湾侨民共进晚餐。赖清德目前是明年一月台湾总统选举民调结果支持度最高的候选人，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最为反感的人选，因此赖清德这次过境行程备受各界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宁露发自旧金山的采访报道。
赖清德此次停留旧金山的时间相当的短暂，媒体所知的行程只有一场公开的这个乔宴。那么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这场乔宴的会场。那么根据记者的估算呢，现场大约有将近700人左右前来共襄盛举，规模可以说是相当的庞大。那么赖清德呢，他也在这场乔宴上发表了一场演说，我们来听听他的演说片段。
未来我会竭尽所能，以和平作为灯塔，用民主当指南针，带着台湾继续往前进。大家好，大家好。我也敬请大家，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往前看，我们继续往前走，走进国际社会，影响未来。我们大家有志一同，让台湾成为民主世界的 MVP， 好不好？好不好？
在抵达旧金山之后呢，在他所休息的酒店外面，他是受到了当地台侨的热烈欢迎。现场呢有十多个台侨团体，大约有将近500人左右在场，手举标语欢呼口号来欢迎赖清德的过境行程。
第一是欢迎副总统，台湾的副总统过来，所以欢迎他过境。那再来就是支持他参加2024的总统大选，然后也希望他高票当选。然后我在报纸上有看到，就是中国有一些团体他们在聚集要来抗议这样，所以希望这些我们这些青年朋友可以来过来这边，就是保护这边台湾的乡亲。
不过呢，在马路的另一侧也聚集了多个统派社团组成的抗议人士进行抗议，他们也高举着标语，并且高呼着反对台独等口号，与欢迎赖清德的人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就是想表达一下，咱们台湾是咱们中国的领土的一部分嘛，所以任何的台独思想，我觉得都是对我来说个人意见，我是不可取的。
知道今天为什么？今天的主要的这个抗议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我是听说的，这是第一次，我也不太清楚。是台湾有个特使过来，又经过旧金山，跟纽约。他是一个很积极的台独分子，所以我就想要尽我自己的发我自己个人的声音。
台独是一个特殊的叫是谁吗？
反赖清德好像是，我们就是要让他听到我们民众的声音，因为其实台湾跟大陆其实都是一家，所以就是要让他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从来都没参加过这样的示威活动。
台独
是
什么叫这个活动？
就是微信上面嘛，看到有人发
中国一定要统一
示威信息，
中国一定要统一。
那么赖清德呢，在旧金山停留过境的这个时间呢，相当的短暂。在他抵达的当天晚上呢，他就会搭乘着这个午夜1点的飞机，华航班机返回台湾，全程停留在旧金山的时间只有9小时，行程可以说是相当的紧凑。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 宁路发自美国旧金山的采访报道，台湾副总统赖清德结束巴拉圭行程，短暂过境旧金山，引发统独对峙。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共展开党国体制下的政治战，分析称需用美式超限战来反制。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日前发布一份报告，指中国正在展开一场政治战，通过间谍行动、网络攻击、虚假信息、经济胁迫以及影响公司、大学和其他组织等各种手段，企图分化与削弱美国。下面是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
陈云，请问这份报告是怎么说的？什么叫做政治战呢？
志远，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前几天发布了一份题为《无硝烟的战争：中国的政治战争战略报告》，他把中国无处不在的这种情报的行动称作是一场政治战，意思呢是指这是一场在常规战争和核战争之外的一种战争形式。那这份报告说，中国政治战的首要目标是美国，目的是在维护中共的统治，增强中国军事和经济实力，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并削弱美国和他盟友的一些实力。那么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李哲全，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表示，政治战呢，它比较接近传统所谓的渗透分化，或者是可以说是一种锐实力，又或是所谓的超限战。那它主要涵盖了三个要点，第一个是出自于国家的意志，是由国家来指挥，那第二个它是在战争的门槛之下，第三个呢是希望透过政治战的作为去改变原有的权力平衡，让一些比较弱势的国家可以占得到上风。那这是一种非正规的战争，所以可能会运用各种手段去达到它的目的，比如说用情报或是谍报的手段，也有可能用经济的胁迫或是宣传、网络攻击，甚至于是假讯息的手段都有可能会发生。志远。
好的，那么有专家说呢，中共非常擅长政治战，特别是所谓的谍报战或者是间谍战，他是怎么说的？陈云。
专家会这样说呢，主要是因为中共具有充分的也很丰富的这种间谍情报的历史实务经验哦。所以像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就表示，中共呢，他从抗战时期其实就已经推展所谓的白区秘密工作。那这里的白区呢，它其实指的就是在中国国民党统治的国统区。那这种白区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用语，那它和相对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控制的红区。那到后来呢，这个国共内战时期也推展了所谓的地下党，那地下党是专指处于暗处来秘密从事渗透分化活动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成员。那这些的秘密活动在中共的党史上又被称作为隐蔽战线，所以呢，中共它其实早在建国之前就已经累积了很多丰富的间谍实务经验，对于隐形战争、间谍战争或是所谓的政治战都十分的在行。宋国成说，
他的这个间谍工作基本上就是铺天盖地的啊，而且可以完全游走于各个国家不同的法律的边缘，他不是说是一个只是一种防卫性的，它是具有很强的一个攻击性，特别是针对于美国的军事基地等身所进行的一种破坏的行动。
志远。
好的，那么政治战应该不是中国独有，请问中国的政治战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陈云。
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的首席顾问胡义山他表示，过去呢，国际间对于这种间谍活动的政治战其实都是采取比较隐蔽的一种行动，但中国它很特别的是它的政治战是全方位的，它是采取各种手段相互交叠，它可能会用经济去影响政治，也可能会用政治来影响经济。比如说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除了有经济的意义之外呢，也希望能够拉拢周边的国家对中国的认同感。又比如说在中国政府的某种指导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有一些中国的大型的集团，他会收购一些海外的公司集团或者是显著的参股。 但这些作为在民主国家的难度其实是相当高的。这就好比我们很难想象说美国政府会下令微软、惠普等这些大公司必须要按照美国政府的意志去收购某一些公司，或是去参与其他国家财团的一些经济活动一样。胡一山说，
这些纯粹是商业行为啊，可是因为中国它的这样的一个党国一致的这种体制呢，你会看到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
志远，
好，谢谢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中共党国发动政治战，分析称反制需用美式超限战。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美日韩铁三角是否重现，中国害怕什么，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8月18号将在总统度假地戴维营接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分析人士指出，戴维营峰会意义重大，预示着美日韩三边关系的重大升级，而中国指责美日韩拼凑各种小圈子，加剧对立，损害他国战略安全。那么美日韩三国首脑会晤为什么让中国担忧和害怕呢？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好的，宇宙，这次戴维营峰会是美日韩三国领导人首次举行单独的三边峰会，也是拜登总统上台之后首次在戴维营接待其他国家的元首。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说，选择戴维营接待日韩领导人有一定的象征意义。鉴于美日韩都是民主国家，都面临领导人的选举更替，美日韩三边关系是否会因为上述三位领导人的离开而重新变得脆弱？在星期三的研讨会上，坎贝尔这样说，
We're going to try to invest in a much broader, deeper,
我们将尝试投资于更广泛、更深入、更深厚的三边接触，以重要的方式将我们的民众聚集在一起，做出根本的承诺，这样你就永远无法倒退。我们希望将其融入我们的政治中，未来三个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很难再倒退回去。
坎贝尔被问到星期五的峰会和可能达成的各种协议是否会成为美日韩三个盟友之间达成集体安全协议的第一步，坎贝尔只承认戴维营峰会只是三国意识到面临着共同的安全威胁的第一步。路透社此前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官员希望此次会晤将是美日韩领导人举行年度会晤的开端，正式确立三国之间的关系与合作。就算这样，美日韩的密切关系还是遭到中国的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日韩拼凑各种小圈子，加剧对立，损害他国战略安全。车维德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研究资深副总裁，他8月14号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有关戴维营峰会的电话会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总体来说，中国对美日韩在导弹防御、情报共享、能源安全、经济安全等所有中国本来可以凭借经济和军力获得最大制衡力量的领域的合作都不会满意。坎贝尔也驳斥了中国有关美日韩加强关系会危及地区安全的言论。他指出，印太国家其实对美国加强与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关系表示欢迎。坎贝尔说，
I would simply say I am not aware of any country in the Indo-Pacific。
我只想说，我不知道印度太平洋地区 有任何国家批评或抵制我们所采取的措施。事实上，在幕后，一些国家甚至令你惊讶，他们也非常欢迎我们与许多国家进行接触以及一系列的努力，以在多边和小型横向团体中建立更大的弹性和创造力。说实话，我不知道有哪个国家会说，等等，你太过分了。如果有问题的话，问题是它能持续吗？你能确保这些重要的承诺能够在未来得到落实吗？
坎贝尔表示相信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参与会持续下去，而这已经完全融入美国体系，并被两党接受，并将获得资源和持续下去。坎贝尔还说，他不认为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认为美国是在遏制中国，相反，他们所感受和所见证的是中国的行为发生了变化，威胁了他们的安全。宇宙，
好，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美日韩铁三角是否重现？中国怕什么？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共运动式医药反腐，恐怕连标都治不了。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正在掀起一场医药反腐风暴。八月以来，每天都有医疗系统干部落马。这场风暴到底能治什么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运动式反腐是选择性反腐，不是依据法律，是依据政策，而政策掌握在领导人的手中。因此，这场反腐连治标恐怕都是一个疑问。胡平告诉美国之音，
顶多是治标不治本，甚至连治标能治多少都很成疑问。另外，从他采取的方式也可以看出来嘛，就是一种运动式的反腐败。运动式的反腐败和正常的一些民主法治的国家反腐败，那它就不一样吧。它主要依据不是法律，而是依据政策，而政策呢是掌握在领导人手里。所以它事实上就变成了它怎么反，反谁不反谁，那就成了取决于领导人的意图，那成了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用人治的方法来反腐败。那么它必然它就受制于领导人自己的这种偏好，自己的选择。所以就像我们看到过去在各个领域中反腐败的同样的情况，那就是一种所谓选择性的反腐败。那么这种选择性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它针对的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医院，顶多是一些医务领域里的一些官员。而对于更大的一些这个腐败的群体呢，反而是没有加任何的过问。再说你说中国的，我们都看到中国的医药腐败有它制度上的原因。因为它搞这个医疗这个产业化嘛。造成了中国的这些医务人员他们的一个普遍问题呢，就是薪资都比较低。你看，我看过两个数据，一个数据是说中国政府的这个对医疗方面的这个投入，占这个 GDP 占比是偏低的，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值。第二个偏低呢，就是在这个医院的总开支中。在发达国家，医院的总开支那 60% 是给了一个医务人员的薪资当他的报酬的。而在中国，那你穷乡僻壤不说了，就是中国的发达城市的那些医院啊，它的总开支中间也只有 30% 是用来给医务人员的这个薪资啊。你这个医务人员的这个收入这么低，账面收入这么低，那就逼良为娼嘛，就逼着大家就搞各种一些歪门邪道的事情了嘛。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的精彩点评，中共运动式医药反腐恐怕连标都治不了。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每周一到五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世界媒体看中国，强国为什么只能拿秦刚玩捉迷藏？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先前以火箭般的速度窜升到外交部长和国务委员职位的秦刚，再用比窜升速度更快的速度突然坠落并且下落不明。统治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当局至今没有提出任何解释。中共当局看似用秦刚跟世人捉迷藏的做法，使许多国家政府和外国投资者感到担心。国际媒体与评论家认为，这不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行为。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好的，宇宙。金哲在文章中提到，中国国内外观察家们普遍认为，秦刚先前之所以能够以火箭般的速度蹿升，在担任驻美国大使还不到一年半的时候，就被提升为外交部长和国务委员，成为国字级的高官，这全是得力于当今中国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中共领袖习近平的破格提拔。金哲的文章说，于是获得特别提拔的秦刚在担任外交部长刚刚半年之后就突然失踪，然后再在没有给出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解除职务，这一发展令外界观察家甚至是令中共当局的支持者感到吃惊，感到难以提出合情合理的解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世界第二号军事大国，中国的外长秦刚如此不明不白地突然消失，中国官方至今没有拿出解释，这究竟对当今世界意味着什么？美国文化新闻杂志《大西洋月刊》网站驻北京撰稿人迈克尔·舒曼8月9号发表文章，就此提出他的看法。舒曼在文章中写道，中国外长秦刚的消失引起了滔滔洪水般的有关他究竟可能发生了什么事的猜测。舒曼的文章还说，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历来不透明，但是中国的全球影响力越是高涨，中共的行事诡秘就越是变成问题。北京做出的种种决定影响全球几十亿人的财富和福祉，地球的健康以及战争与和平本身。文章说，然而世界各国的政策决策者和外交官常常是对那些决定是如何做出的，谁正在做出那些决定，为什么做出那些决定，这些问题都一头雾水。日本主要报纸读卖新闻8月7号发表社论，题目是中国外长解任说出其理由是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社论说，中国外交部7月11号表示，秦刚由于健康的原因不能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国际会议，自那时以来，中国外交部只是说不了解情况，并以此回避做出说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中国，这不能说是负责任的态度。读卖新闻的社论说，外交部长是一个国家维持建构与他国关系的脸面，中国当局连自己外长解任的理由都不说，许多国家对中国的这种做法感到担忧加深。文章指出，习近平政府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政治不透明可能会损害中国自身的利益。长期观察和研究中国政治的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担任中国外长的秦刚在职位上突然消失不见，至今不见踪影的问题上，中国政府非常不负责任，展示了习近平当局对国际社会不讲信用、失信于国际社会的做法。冯崇义说，
外交部他是对外联络的窗口啊，因为他原来教务上位，他又是习近平的红人，全世界的各个政府都跟他有很多谈判甚至于签一些条约、签的东西，那现在还有没有效？所以现在这样的事情呢，就变成毫无交代的，就要这样聊了。所以这个是对国际社会是非常不讲信用、失信于国际社会的一种做法。
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世界媒体看中国，强国为什么只能拿秦刚玩捉迷藏？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